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39集。专案组的大屏幕上平行排列着三张户籍照片，程子燕站在大屏幕的前面，显得还有些羞涩。
这是我们根据秦科长所说的，从我们前期筛查出的500名犯罪嫌疑人之中，甄别其职业信息之后得出的三个重点嫌疑对象。第一张照片的这个男人，
应该是女人吧，之前咱们分析过，所以这个可以 pass 掉了，我说的。
哎呦呦，不得了啊，上天了，还加英语了，你四级过了吗？
大宝说道。我白了大宝一眼，我坚信凶手是一个女人。
程子燕点点头，用激光笔指向了下一张照片。
我们也就是确保万无一失，所以信息碰撞的时候容差了性别。第二位叫做古灵，女，34岁，这个人是龙潘市某国营化工企业的营销总监，据说是国外某大学的海归博士，外地人，独自在龙潘工作生活。
我看了看屏幕上一个略显青年的女性证件照，是非常清秀柔弱的知识分子模样。
程子燕接着介绍，
第三个人叫万青灵，
我还以为叫青开灵呢。
我嫌大宝话太多，瞪了他一眼，然后点头示意程子燕继续。
这个人30岁，本科学历，目前在龙潘市一个农药销售商店做店员，曾经因为容留卖淫被打击处理过，也因为吸毒被强制戒毒过。
农药。
陈诗雨用征求的目光看着我，我解释道，磷化铝是杀虫剂，有一些农药销售渠道是有机会接触到的。
程子燕接着说道，万青灵呢有几个兄弟姐妹，但是因为他污点比较多，所以家里人也不愿和他多接触，他的工作不忙，也经常请假。
我压抑着内心激动的心情。上述两人的行踪正在调查吗？
胡科长说道，有前科劣迹，可能心狠手辣，这个万青灵是不是应该成我们的头号嫌疑对象啊？
我问赵局长，那这两个人现在可以开始控制吗？
赵局长点头，
两组精锐力量已经开始外围的调查工作了，另外两组负责跟踪控制，我们现在正在等他们的反馈。
话音刚落，赵其国副局长的两部手机同时响起来，他把其中一个递给了身边的主办侦查员，两个人同时眉头紧皱地开始听电话。许久，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挂掉了电话。主办侦查员介绍说，第一组人马在古灵的外围调查目前没有进展，这个人是市政府招贤的时候从外地招录过来的，对于他们家的家庭背景等需要外地同行帮助协查，目前协查报告已经发出，需要等待反馈。控制组的反馈是，两天前因为该企业需要拓展上海市场，派古灵前往上海的公司办事处指导销售计划的制定，现在控制组正在寻找古灵的踪迹。
赵局长说道，这还真是巧了，我接到的第二组报告是万青灵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到店里去上班，现在处于失联状态。
陈诗雨站起身来，那不就是这个万青灵吗？说吧，怎么找他？
不过你先坐下吧。根据店主说，万青灵呢，这个人行踪不定，上班也心不在焉，这种突然不来上班失联几天的情况是比较多见的。
以前的失踪可能是骗那些受害者去了，这次说不准是通过某种渠道得知我们抓住了他的尾巴。
赵局长指了指大屏幕，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，我让两组人通过微信传来了两个人的生活照片，韩亮，你可以认出哪一个是算命先生吗？
韩亮凝视了大屏幕许久，摇了摇头。
确实，虽然近看可以看出两个女人的外貌存在巨大的差距，但是远看生活照上的身形还是有些相似的。而且，韩亮和凶手交谈的时候，
凶手还进行了精心的伪装，所以也难怪韩亮认不出来。
我说的，事到如今，既然两个人都不在家，我申请分两组，同时对两人的住处进行秘密搜查，最好是在他们回来之前搞清楚我们要找的人究竟是谁。
好，我去和检察机关协调，你们可以立即开展工作了。
赵局长说道。
哎，我要去万青林的家。
大宝举手说道。我把大宝举着的手按了下来。
我去吧，你和小羽毛、韩亮去古灵家。
秘密搜查这种事儿，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，所以我们在万青林家楼道里布置了两名放风的侦查员之后，就直奔万青林家的大门。古灵租住的是出租屋，所以侦查员们直接从房东那里找了钥匙，而我们搜查的对象是自居房的万青林，所以只有依靠林涛的技术开锁了。万青林家所在的呢，是一片破旧的小区，小区房门的锁都是旧式的挂锁，所以这种锁对林涛来说是毫无难度的，可能只用了一分钟，挂锁就应声而开了。我们穿上鞋套，小心翼翼地走进现场，两名持枪的侦查员打前阵，防止有意外情况发生。万青林显然是一个人居住，这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堆放了许多物品，这让我们一时不知道从何下手。我的脑海里不断翻滚着过去的四起案件，以及韩亮遇险事件的点点滴滴，我希望可以在这个小房子里找到匕首、血衣、锤头，或者是无纺布袋，亦或者是可以找到伪装外貌的奇怪衣着、帽子、手套，又或者是比较显眼的男性衣物用品，说不定啊，这就是属于被害人的。再者，我知道在这个小屋子里寻找所有的遗迹斑点都要进行血液浴试验。可是呢，古灵那边的现场存在同样的问题，所以我在戴上手套之前先给大宝发了一条信息，告诉他搜查的要点，然后端起手机戴上手套，开始帮助万青灵整理房间。房间里边的杂物实在太多了，不过有侦查员在外边放哨，所以我们也不着急，而且是一件一件地清理着现场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犯罪分子有着缜密的思维，超强的反侦查能力，基本不可能在自己家里留下证据，但是那颗不到黄河不死的心还是支撑着我们的工作，进行了三个多小时。希望越来越渺茫，最终我们完全的心灰意冷。在我们即将结束工作的时候，我接到了大宝的电话。
这古灵家里特别干净，而且除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品，一件其他东西都没有。
大宝的背景音非常的嘈杂，我知道他已经从现场出来了。他接着说道，
按照你的要点，我们检查了一遍，虽然房间面积不小，但是东西少，绝对没有可疑之处。
这个结果和我最终的猜想是差不多的，我们貌似又断掉了一条破案的捷径。现在看来，下一步啊，还得对两名嫌疑人进行寻找、控制以及外围调查，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。但是在没有捷径可走的情况之下，也只能用这种笨方法了。
还有啊，这古灵估计胆子不小，一个人租了两室一厅，他自己住一房间，另一个房间居然作为灵堂，我就想明白了，一个人和一张遗像待一屋子里边，不恐怖吗？
什么灵堂？什么人的灵堂？
我已经平息下去的激情瞬间又被调动了起来。
不知道，一个小伙子吧，大概是他儿子。
他才34岁，多大小伙子？是他儿子？
哎，不对啊，那小伙子看起来20多岁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弟弟吧，反正长得挺帅的。
然后我转头问门口的侦查员，问古灵有弟弟吗？侦查员说不知道，只听说古灵是海归博士，是政府招揽人才时招揽过来的，也是外地人，家庭情况并不清楚，有一组人马已经去他老家进行调查了。我有些着急，也就是说这是需要时间的，对吗？侦查员探了探手。
大宝，你们现在离开了吗？ 你们现在马上回去，我马上过去看看。
在我不断催促之下，我们很快就抵达了古灵出租屋的楼下。这是一个看上去挺不错的小区，虽然有些年头了，但是物业管理看起来还不错，维护的还可以。大宝正在小区门口看着我们，见我们来了，立刻把我们带到了某一栋二楼的古灵家。因为我的过度反应引起了侦查员的警觉，此时房东已经被民警叫到了出租屋门口问着情况，但是看起来房东对这个房客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。我对房间内的灵堂非常好奇，所以迫不及待地穿上勘察装备走到了房屋里边。虽然家具装饰都已经非常陈旧，但是这果真是一间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的房间，而且是面积不小的两居室，估计呢得有120个平方米。主卧室的装修很有时代感，复杂的电视墙看起来像是20几年前的流行款式。主卧室非常大，但是房间摆设非常简单，从整齐摆放的日用品来看，古灵好像并没有逃离的迹象。次卧要比主卧小许多，也就10几个平方米的样子，可是正如大宝所说，这就是一个灵堂。灵堂是刻意做了遮光处理的，唯一的一扇窗户被拉上了遮光帘，即便是阳光明媚的大白天关上房子，这房间里也是伸手不见五指的。我用勘察箱支撑住房间的木门，保证房间里边是有光的，然后仔细端详起了这个诡异的灵堂来。其实这个灵堂并不复杂，除了房间门对面摆着一个长条基案，没有任何的摆设和装备。基案上放着一个黑框的遗像，遗像上是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男孩，大概23、4岁的样子，留着短短的板寸。男孩穿着的是淡蓝色的制服，露出无比阳光的笑容，一口洁白的牙齿分外醒目。我走到遗像面前，用戴着白手套的手蹭了蹭镜框的表面和周围，果然是一尘不染。看来古灵是非常频繁地擦拭着这个镜框的。我的手指所到之处，正是镜框里边男孩的胸口，那是一枚徽章，一枚线条简单的徽章，简单的线条构成了一只威武的猎豹，跃于胸前，闪闪发光。我转过头看了看身后的韩亮，知道他穿的是什么制服吗？韩亮凑过来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有好几个省都有的救援队，叫殉豹救援队，企业化管理，连锁经营，不少次天灾人祸的事件里他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我低头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好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，可以撤回对万青灵的调查了，专心调查古灵，重点调查这个男孩以及这个男孩的死亡有关的一切任何事，还有当务之急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古灵。侦查员看了看我，有些不放心地说，要去请示一下赵局长。大宝问我，哎，找到他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好像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拘他呀，再说了，你神秘兮兮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自己想。我没回答大宝，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小物件。遗像面前放着一个铜制的香炉，香炉非常的小巧，炉壁雕龙画凤，做工精致，看上去价格不菲。我左右看看，香炉附近没见香，而且以大宝这个人形猎犬的特质，如果这个密闭的空间里曾经焚过香的话，那他一定可以发现。如果不是用来焚香的话，那放个香炉在这里只是一个摆设吗？我整理了一下手套，小心翼翼地把香炉给拿了起来。香炉的里边呢，还果真有2/3容量的香灰。我正准备用手指翻动香灰，却突然发现香灰的上面似乎有一层黑色的灰烬，
这些灰烬不多，没有遮盖住下层灰色的香灰，所以在灰色的香灰之上非常的显眼。
我赶紧从勘察箱里拿出放大镜，然后用手指粘附了一些黑色的灰烬放在放大镜下仔细的观察。
身边的几个人可能是看到我有所发现，都屏住呼吸过来观察。
观察完以后，我又回顾了一下过去四起案件，心里突然明镜一般。
大宝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
这个就是证据。我微笑着说道。
别扯了，香炉算什么狗屁证据啊。
我没理他，从勘察箱里拿出一卷保鲜膜，这是我们在提取物证的时候为了防止物证流失用来包裹物证的工具。
我用保鲜膜小心地把香灰包好，然后放进物证袋。
我对侦查员说道，我们现在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来鉴定，在这段时间里搞清古灵的家庭关系，寻找古灵，问题不大吧？
侦查员点了点头。
DNA 室里边的郑大姐一脸的惊愕，问我在这么乱七八糟的香灰里边寻找毛囊，这不是开玩笑吧？哪有这个本事啊？
我笑着说道，大姐啊，我相信你，这个案子已经死了四个了，连韩亮差点都嗝屁了，能不能把凶手送上法庭就得靠您这一锤子买卖了。
郑大姐说，这可怎么找啊，都是灰，筛都没法筛。
我说道，你看我把他送这儿来了，是进行完美保护的，里边的灰都不会移动一点，您各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显微镜该有用武之地了。
接着郑大姐扑哧一笑，别油嘴滑舌的，这事可老费劲了，而且你就给我两天，如果全实验室的人都压在你这案子上倒是能完成，但是靠谱吗？你要是分析不准，浪费我们实验室一两天的时间，你的罪过可就大了。
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儿，但是到了这种时候，我也只能厚着脸皮来搏一把了。你看，我们在尸检的时候发现四名死者都有头发缺失情况，如果说第一起苏氏案被害那是无意之中的这无意之举的话，那么后面三起案件的被害人都是在昏迷之下被施加侵害的，他们缺头发怎么解释啊？而且不是剪断的，不是割断的，直愣愣给薅下来的，这又不是羊毛，你说这凶手薅人家头发干嘛呀？
哎，这干嘛呀？
大宝抢在郑大姐之前问道。
我拍了大宝的后脑勺一下，你闭嘴吧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其实啊，所有的香燃烧之后都是灰色的香灰，所以这黑色的灰烬肯定不是焚香留下的，而且现场也没有焚香的气味。和之前的尸检联系一下，我就想明白了。凶手薅下死者的一缕头发作为信物，然后在遗像面前焚烧。
信物？
林涛抱着胳膊摸了摸下巴，你是说凶手是在进行某种仪式，或者用头发来祭奠遗像里边的那个小伙子吗？
对，应该就是这样。黑色的灰烬是头发燃烧之后的灰烬，我们都知道头发易燃，所以受热之后会迅速焚毁，但正是因为易燃，燃烧过程短，所以也会在两端出现燃烧不尽的状况，毛囊就在其中一端。
而且凶手是薅头发不是剪的，这说明每根头发上都会有毛囊，可以进行 DNA 检验，头发查不出 DNA， 但是有毛囊就可以。
你总算是对一次了啊！我笑着说道，凶手呢应该是焚毁了三缕头发，我觉得呢总会有没有烧干净的毛囊，如果在他家里找到死者的 DNA 的话，那么证明他就是罪犯。
所以你就让我在一大堆灰烬里边找肉眼都看不到的毛囊啊？
郑大姐有些无奈。
我坏笑着说道，你要是真找出来了，我以后喊你郑阿姨。
你才阿姨呢啊，你全家都阿姨。
郑大姐拿起香炉转身向实验室里边走下去，然后丢下一句话，争取在后天上午出结果。
郑大姐真的接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活，我心里松下一口气。我看了看办公楼的外侧，天色已黑，我们勘察组的几个人都饥肠辘辘， 我正准备带领大家去大排档胡吃海塞的时候，我的电话应景地响了。
法医秦明系列《天谴者》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您期待下集。感谢您的收听。